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到了11月17号这一天，你要为我们介绍11月号他的科学人，
演得不错。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在南极，遇上超高能的微中子。那我不介绍这一篇，有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那这一期每事实上是每一期了，都有许多的专题报道。那封面故事无论如何也只是其中一篇而已。那我在这一期我要特别介绍的一篇是隐性失聪。那
隐性的隐藏的隐，
对对对，
隐性的失聪。
对，那就是说正规的听力检查没有办法发现的听觉丧失现象。那我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在我们所有的感官里边，其实听觉是最难研究的。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整个的听觉器官都在我们的这个耳朵的深处。这个我们不容易用很简单的方式就来做检查。你譬如说我们视觉大家都知道是很重要的，那可是我们检查视觉并不是太困难。包括这个我们请医师来看我们的眼底，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视网膜，它的健康的状况，也都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其他的感官，比如说嗅觉，还有味觉，那是也是非常容易检查的。可是听觉就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了，听觉器官基本上是这个要从耳膜开始说起。耳膜这是外耳的最内侧，然后耳膜把这空气的震动经由中耳的三根听小骨传到内耳。你想想看哈，我们事实上我们就一般的理学检查，我们能够检查到的就是耳膜。我们可以检查耳膜的完整的程度来判断这个你的听觉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要是耳膜完整的话，那假如你有听觉问题的话，那你的听觉问题就是出在中耳以及内耳。
是。
那然后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判断。那个样子我们就已经没有什么样好的方便的工具来检查了。那特别是内耳。那内耳的这个听觉的感受器啊，基本上我们在国中耳瓜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细胞，我们叫做发细胞或者是毛细胞，
头发的发。
对，那这种细胞是特化的细胞，那它是专门侦测声波的，也就是声波经过耳膜，经过三个听小骨传到内耳里边去，是由毛细胞或者是叫发细胞来侦测的。那我们一般说起来，在非常这个嘈杂的环境里边，那特别是在音乐会啦，或者在一些特别的场合里边，那我们往往会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噪音。那一些噪音哈，一方面由于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也许会因此而感到更为兴奋。那另外一方面，由于它非常的相对说起来是非常的短暂，我们参加一场音乐会最多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嘛。那我们参加任何一个声音非常嘈杂的这个大型的集会的话，也最多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嘛。所以即使事后我噪音哈，一方面由于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也许会因此而感到更为兴奋。那另外一方面，由于它非常的相对说起来是非常的短暂，我们参加一场音乐会最多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嘛。那我们参加任何一个声音非常嘈杂的这个大型的集会的话，也最多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嘛。所以即使事后我们觉得有一些听觉丧失的情形， 那一般说起来，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医生都会提醒我们说，不用担心，你过一两天，大概就会好了。
嗯，
那一般说起来是这样。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OK， 那之所以会这样说，一方面是源自于我们的经验，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基本上我们无法有一个好的、客观的，而且是方便的检查方式来确定到你的听力的这个受损到什么程度，而且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譬如说，我们要是视觉出了问题，观察视网膜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判断的这个判准。我们来判断你的视觉的这个假如有缺损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可是听觉没有。那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就是提醒我们，第一个，听觉客观的检查方式来做研究的。
嗯，
我想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一刚开始你就会看到这一篇这个特别报道的作者，他们说他们从事听觉的研究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
嗯，
那他们那个时候只不过是要处理一个动物的这个内耳，要了解一个动物的内耳的它的那个特殊的毛细胞或者叫做发细胞它的正常的情形齁，大概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个实验很难做的。
嗯
,OK, 那所以这篇特别报道第一个就是以用简单的方式齁建立一个客观的判准。那第二个就是他报道的他的实验室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我们一般的尝试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正确，那就是说我们在短暂的非常高亢的噪音的刺激之下所造成的这个听觉损失会自动的慢慢的恢复，那这是尝试，而且跟我们的一般人的经验似乎是符合的，可是他们的实验室却发现这种短暂的高亢的噪音所造成的听觉损失很可能会是永久的。更麻烦的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其实是检查不出这个样子的听觉丧失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一般目前的正规的听力检查中，我们发现这某一个人他的听力是正常的，可是事实上这一个人的听力正在逐渐的这个
检查不出来，听力就是检查有缺口，
一点都不错。
嗯
，OK。这边特别报道基本的要点就是提醒我们这一个事实。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正规的听力检查，也许可以反映这个比较的正常的程度，
嗯，
内耳的。那可是呢，事实上把这个听觉的讯息传送到大脑里边去的那个神经我们叫做听神经，那那一个听神经的这个细胞本体其实是在内耳的外面，是更里边。
嗯，
他们发现短暂的巨大的噪音是有可能损伤听神经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也就是不要小看演唱会，
或
者是包括一些身边环境里面的某一些噪音。
对，一点都不错。那关于噪音或我们一般能够这个容忍的这个声音的大小，我想介绍的是行政院环保署有一个专门的网页。那他是介绍这个的，那个专门的网页涉及到的议题就是噪音管制，所以行政院环保署有一个噪音管制的资讯网。
嗯，
那边有关于所有的噪音以及这个噪音分类的一些基本的很简明的说明。你譬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正常不会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声音的环境应该是50分贝以下。那这个我们一般看电视的这个声音啊，那个量 达到的是70分贝、
嗯、
可是假如我们在70分贝的这个声音的环境中长期的待着的话，那会影响身心的。
嗯，
70分贝就已经有这一个结果了
啊。
那在没有人讲话的办公室里边，那一般说起来那是50分贝，那就是我们一般的行动，
嗯，
一般的行动，譬如说写字啦，翻文件啦，这一些行动所造成的声音，还有包括我们正常的呼吸声、咳嗽声等等之类的，全部加起来，一般说起来就是那个是50分贝的。那我们平常讲话的声音大概是60分贝。
哦、
那然后在马路上你听到的大巴士、游览车，
嗯，
它的声音就达到了80分贝。那演热闹的演唱会超过100分贝是、嗯、那几乎是家常便饭。
嗯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这一个声音量的尺度有一个拿捏的话，你大概就可以判断我、哦、这个这篇报道里边所报道主要的内容。
是。
那他们的研究室里边发现了听神经可以因为噪音而有这个慢性的逐渐的退化的情形。
嗯、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重要在哪里面？这里面涉及到了问题制，因为我们关于噪音管制的法规其实基本上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客观的我共同的经验，
嗯，
以及一些客观的检查的判准。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一般的正规的听力检查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一种听神经的退化的，
嗯，
而且听神经的退化基本上是慢性的。那这个那我在这篇报道里面告诉我们，它一刚开始是神经突触的破坏，
嗯，
也就是巨大的噪音所造成的初步的影响是神经突触本身，
嗯，
所谓神经突触本身就是接收或是传递讯息的地方，
是
就是神经的纤维上有许多的突触，它可以接收，它也可以传递讯息。那神经纤维上的这些突触要是破坏了，慢慢有可能造成细胞本体死亡。所以噪音的长期的后果是可能造成听力的永久性的缺损。
嗯，
那可怕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所以像这样子的知识需要有更多的人知道，理由是这涉及到怎么样是建立或者设立管制噪音的标准。嗯，
是
也
就是我们过去不觉得他们危及我们每个人，
你
但是现在很可能我们就要更谨慎一点。
没，因为过去我们相信，事实上那一些噪音所造成的听力缺损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会恢复的。
嗯，
那你假如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证据显示它对听神经本身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的话，那我们的管制办法就应该是不一样了。那在一个任何一个民主的社会，那这个要修改法规或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管制的法规，其实是需要很多人支持的。
好的，这是今天的为我们带来的11月号科学人报道。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维生素 C 抗癌。对，维生素 C 抗癌我们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一点都不错，那是因为当年最起码是有一位很重要的科学家，也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那就是包林。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念的化学教科书，我就是包林所写的。那他是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两
次。对对对，他是1954年得到诺贝尔化学奖。
嗯，
那当然1962年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奖。
对，他甚至还得到过列宁的和平奖章。那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包林他是一位非常出色杰出的化学家，毫无疑问的。那他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不过他晚年 最有名的不是他的学研究成果，他晚年最有名的是他极力宣传维他命 C 可以治百病。
嗯，
他写了不少的书。
嗯，
这个，那他说维他命 C 可以治百病，包括可以防癌，可以抗癌
啊。
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一些这个保健品的广告上都可以看到，这个饮用包林的权威，来推销维他命 C。OK， 那不过哈。事实上当年在1970年以及1980年代美国非常著名的美欧诊所做过两个大型的临床实验
啊，
都没有办法证明维他命 C 有抗癌的效果。 OK， 那一直等到这个很晚很后来啊，也就是这包林已经快过世的时候，包林是这个1994年过世的。
是。
那一直大概一直到1990年代才发现啊，维他命 C 的确是有抗癌的效果，但是不是用口服的。
哦。
那它那个剂量非常的高，必须是以静脉注射。非常高的剂量才可能见效。OK，那只不过哈，这一些临床实验的规模都很小。那所以这个这个相信维他命 C 能够抗癌的医师其实是并不多的。虽然在大众的保健药物是这个市场中，那维他命 C 一直是以能够抗癌这来做广告词的。
是是。
而且销售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OK。
嗯嗯。
那不过有意思的在这里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现在终于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月
初。这个月。
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据显示齁，维他命 C的确可以抗癌，只不过它的抗癌机制啊，跟我们了解的很不一样。
哦，这个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了解一下维生素 C 是怎么抗癌的。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告诉我们维生素 C 怎么抗癌啊？
现
很复杂的事。
现在的这个在保健品药房里边，他们宣传维生素 C， 它是把维生素 C 列为所谓的抗氧化剂。就是把维生素 C 当成抗氧化剂来卖，这是因为相对于另外一个流行的这个理论，
抗氧化剂对抗
自
由
基，一点都不错。对，就是我们
Free Radical，
对，在保健品的市场里面有一个主流的一个理论，就是自由基是老化治病的几乎所有的祸首。
嗯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服抗氧化剂来对付这些自由基。那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维生素 C 可以抗癌的证据。
哦，
可是维生素
却不是自由基，
一点都不是。这一个研究，他的主要的研究人大概是一个韩国人，可是他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员。那他根据他的英文名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翻译成尹志焕。那他发现了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证明维他命 C 的确有抗癌的效果。那他用来做实验的癌细胞是人类的大肠直肠癌。那可是问题是人类的大肠直肠癌并不是只有一种，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涉及到的突变基因而言，那他研究的这一种人类大肠癌的癌细胞是一种很特殊的，那是他的这个病例占大概 50%。 那这一种 大肠直肠癌细胞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制造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嗯。那这一种蛋白质的功能是负责把葡萄糖输进细胞里边。
嗯，
那拥有这一种能力的细胞，它最大的长处在哪里呢？就是在低糖的环境下比较容易生存，因为它们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把四周的这个葡萄糖输进它们的细胞里边。那这样子使得这个细胞能够存活。OK， 那这一种癌细胞有意思在哪里呢？在于啊，它们所制造的这一种葡萄糖载体蛋白，也可以输送一种很特殊的维他命 C。
好，
这有意思，
不是一般的维他命 C，
一点都不错。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化学物质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它一定会经过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发生作用。最困难的就是研究这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嗯，
所以很多人说，维他命 C 是抗氧化剂。可是问题在于，维他命 C 在身体里面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以抗氧化剂的身份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嗯，
那维生素 C 我们吃到身体里面以后，那它也许会先变成氧化维他命 C。
嗯，
它是以氧化的形式这个在身体里面流转的。
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种特殊的癌细胞，它有一种特殊的葡萄糖载体蛋白。
嗯。
那这一种葡萄糖载体蛋白可以把细胞外面的葡萄糖输到细胞里面去，
嗯，
也可以把细胞外面的氧化维他命 C 输到细胞里面去。
嗯。
而更重要的是，假如葡萄糖跟氧化维他命 C 同时存在的话，
嗯，
那这一种载体蛋白会优先输送这个氧化维他命 C
哦。
好，这是第一个概念，
优先输送。
对，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这一种癌细胞把大量的氧化维他命 C 输到细胞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输送到这一些癌细胞里边的维他命 C 是氧化的维他命 C， 所以这一些氧化的维他命 C 一进入这个细胞里边，它就会先消耗细胞里边的这个它就会先消耗细胞里边的应该说是抗氧化剂。
嗯嗯。
就是说使得这一个氧化维他命 C 还原。
嗯。
氧化维他命 C 还原的过程中间会消耗周遭大量的抗氧化剂。
是。
所以这样子的癌细胞就暴露在大量的自由基所造成的伤害的风险中。
嗯。
所以它的因果关系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维他命 C 是以氧化维他命 C 的这个形态进入癌细胞，那它进入癌细胞以后会消耗癌细胞里边大量的本来就存在的抗氧化剂。
嗯嗯。
那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抗氧化剂本来可以抑制在正常的生理过程中自然而然会产生的自由基。
嗯
哼。那这一些抗氧化剂被氧化维他命 C 给消耗掉了。
是。
所以呢，这癌细胞里边的自由基就有可能作乱。
嗯。
所以它抗癌的原理是这样。
就我不是直接打你，我打你的敌人的敌人。
一点都不错。
是吧？
是。所以有。
然后到最后你的敌人的敌人就把你的敌人就反正就是到最后就，我懂了，要多绕一番就是了，
一点都不错。所以我利用这个 case 不是在宣传维他命 C 真的可以抗，
而是它的这个反应机制是
很复杂，就是我们没办法预测，那要经过很仔细的研究，你才有可能把它一步一步的过程弄清楚。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那 这一个研究是用人类直肠癌细胞做的，
嗯，
这个是事实。可是这一个研究的结论能不能推广到其他癌症、
其他的恶性肿瘤，就很难说
了，还不一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那只不过呢，这个尹志焕他用小鼠来做实验，就是他把人类直肠癌细胞接种到小鼠的身体里边去、那然后给予大量的维他命 C， 他发现那些肿瘤的确会缩小。
是，
那所以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人类的这个病患中？到现在为止也缺乏实验的证据、
所以不必急着冲到药房去买维他命 C， 是吧？
一点都不错。
你买了以后，它不一定是这样吃下去就会有直接的这个效果啊，
一点都不错。
好的，我们还有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嘛？不要急，不要急，我知道你不要急。我们还有一个土核电的题目。
上个月月中，土核能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
等一下，金字边一个土，
一点都不错、
这个是一个放射性的物质。
对，
嗯，
不是，这是一种元素。
元素，
可是，被认为是有希望取代现行的核电，另外一种路。
Okay?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上个月中，这个土核能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有30个国家的科学家、企业家或政府官员来参与，他们还有特殊的网站，这个是在网络上很容易找。那由于有一些人认为土核电就是用土来这个发核电，有一些人认为土核电是现行核电厂的替代方案之一
啊、
那中国跟印度两个大国尤其的积极在发展土核电
啊、
那因此呢，这一个会议透露的前景啊，就值得我关心政策的人来注意。
好，那到底它的细节如何？我们稍后片刻，好吧？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98 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谈这个土核能还没有谈完，
一点不错。
嗯，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大战结束以后，关于核能的未来，或者是怎么样利用核能，涉及到一个选择。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就是铀核能。
嗯哼，
那另外一条路就是土核能。
嗯哼
，OK， 那当时，决策者决定放弃土核能，采用铀核能。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历史公案、而且已经有很好的研究报告，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最近开始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重回或者重新检讨或者重新发展土核能
这条路。
对，那中国跟印度这个特别的积极，那当然有共同的原因。共同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土这一种元素是炼稀土元素的副产品。
嗯，
那中国跟印度稀土这个元素，那土这个元素根据估计，它在地球上的蕴藏量是铀元素的大概是3到4倍以上。
嗯，
那所以量也非常的多。OK， 所以中国跟印度非常积极的发展土核电。
嗯，
那因此呢，国内也有人在讨论土核电。OK， 那不过我们要先看看目前土核电的发展的情形，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先观察这个土核能会议。
是，
那这个观察这一个会议，特别是今年的哈，你可以得到好几个印象。那第一个，根据中印两国的规划，事实上在未来的20年之内，土核电最多只能发展到实验运转的阶段，
哦，
完全谈不上商业运转。那我特别要提醒大家，那就是中印两国是世界上对土核电最为积极的国家。假如最为积极的国家，
也只有这样的结论。
那他现在是不是一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政策选项，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嗯
，OK。 那因为印度计划在十年后完成的新型核电厂，土燃料发电量只占总发电量的六成，而且它一部机组的发电量只有300个百万瓦，那这个百万瓦是用来
这个单位了，
是这个发电机组的单位啊。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谈。那我国核市场的一二机组，一部就是1350百万瓦，所以你看这个规模，就是说，即使在十年以后，印度完成
也只有一个机组的，我们现在有机组的
四分之一，一点都不错。OK， 那因此呢，印度原能会前主任他说，母核电是振兴印度经济的闸门。那究竟是他到底在说什么？其实这根本就不值得追问，
可能画一个大饼而已了，是吧？
那中国大陆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那去年一月是要在十年之内成为以工业应用为目标的世界级研究中心。OK， 他的目标很清楚，是
成为研究中心，不是真的是商业运转。
那可是他是以工业应用为目标哦。好，他预定在2022年，那当然很近了，七年以后啊，完成一部10个百万瓦的机组，
那也只有印度的1/30。
对，然后呢，在2030年左右，也就是15年以后，新建一部100个百万瓦的机组。
15年以后，它也不过就是新建了一个印度的
三分之一
的一个机组。
对，所以我的感想是哈，假如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就表示哈，任何消息都只能是坏消息。
来，我们接下来谈一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2:39，
也一点都不错。那
这是什么内容？这好像很熟的内容。
对，你要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那这个是耶稣答复法利赛人的话。那他指出来。这个是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
是
那第一条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那耶稣的话呢，就引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讲座教授德赛特的兴趣。那他想知道重要的宗教诫命对信，他指出来这个是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
是
那第一条就是你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那耶稣的话呢，就引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讲座教授德赛特的兴趣。那他想知道重要的宗教诫命对信，那无论这一个诫命就能打造和谐的人间社会。人生因而会变得容易以及幸福。但是做这个研究啊，无法依赖动物实验，只能靠真实的资料。那于是德赛特就与许多国家的同行联络
啊，
合作这个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相当的大，那包括加拿大、中国、约旦、南非、土耳其都参加了。那他们合计，整个研究团队合计观察了1170个家庭
啊。
那他们的研究问题是，宗教诫命。他们观察的焦点是从小在宗教家庭中长大自认为是信徒的人，是不是强烈的受到这个宗教诫命的影响。那其中穆斯林家庭有500多个，基督徒的家庭有280个，那等等。那研究人员的追踪调查项目包括每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家庭中的宗教气氛。
是。
那然后研究人员让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小孩在实验室玩一个标准的心理学游戏。那这个心理学游戏的目的在于测量他们的帮助其他人的意愿。那他们分析的结果发现哈，非信徒的助人意愿，
帮助别人意愿，
显然比信徒要强。那进一步分析以后啊，发现啊，穆斯林与基督徒其实是不分宣制的。那更有趣的是，家庭生活的宗教气氛越浓，孩子的助人意愿越低，
帮助人的意愿越低。
对，那家长对自己孩子的评估则完全相反。宗教情操越浓厚的家长认为孩子对于不正义的现象啊 比较有
同理心，
对，就是比较敏感
啊，
比较敏感。那事实上的实验结果是他们反而不敏感嘛。
嗯嗯，
慷慨助人之间的负相关，就是宗教情操越浓厚哈，
他的这个
你就越不想你就越不想慷慨助人。那我看到这个研究结论啊，是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他做了评论。那这个发现啊，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还有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林温泉度假村。